好，弟兄姊妹，父亲节快乐。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用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的经文呢，分享一个题目啊，就是父亲上帝的肖像啊。借着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上帝的肖像是怎么样的，一起来摸一摸天父的这个心意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32节，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打这个经文，因为我上面 PPT 上面没有节号啊。那《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到32节，我们翻到了以起音的方式来念啊，我读一节，大家应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财产。于是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许多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都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是啊，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借着圣经《路加福音》，你让我们看到在浪子回家的时候，这个父亲是蛮有爱蛮有怜悯的，就欢欢喜喜地接纳他。我们也是这样的悖逆于你，但是你竟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让我们不再是被死所定罪，乃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感谢主，求主亲自带领一下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到32节。我们要来分享的题目是父亲神的这个肖像啊。借着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上帝的肖像到底是怎么样的，天父的心意到底又是如何啊。 我们就从前往后一节一节的往下看。我们先看11到16节，我们来分享的是小儿子的堕落于这个离家啊。我们看11节1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呢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也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出现了三个人物，圣经里面有父亲，有大儿子，还有小儿子，没有出现母亲啊。那如果没有出现母亲的话呢，在犹太的家庭当中啊，如果要分家产的话，一般来说呢，大儿子呢可以得到两份，也就是他的产业呢总共可以分三份，要留给儿子的话，他的大儿子就长子呢可以得双份的产业，而这个小儿子呢可以得到一份的产业。但是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这个父亲还健在，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如果有儿子啊提出来要分家业啊，这个是极不寻常的，也是非常不孝顺的这样一个提议。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小儿子对父亲说，请把我应得的那一份赐给我。但这个小孩子不知道那一份应得的产业是来自于谁的，所以这个小儿子当他对这个父亲提出要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的时候呢，是其实是非常不孝顺的这样一个提议。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父亲并没有计较这些，父亲就按着小儿子的想要的把他的产业分给了他。这里实在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是非常的有恩慈，非常的有这个怜悯。13节，圣经让我们看到，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啊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其实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小儿子提要分家产已经是非常的不孝顺，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你如果是拿到了父亲的家业，只要父亲还在，你这个产业呢是不能够变卖的，并且呢有一些是土地的这种不动产是不能够把它卖掉的。但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不仅是要求分家产，而且怎么样，而且分了家产之后就把这个产业全部变卖掉，不仅是变卖掉了他的家产，他还怎么样，他还离开了他的父家，就是离开了他的这个父亲。所以呢，一心想要到外面去的这个小儿子啊，他没有体会到他父亲的心肠。这个小儿子带走的呢，不仅仅是他那一份看重的家业，而且也是把父亲的心带走了。那我们看到呢，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也一样啊。如果一个人呢远离了这个天父呢，他所去的地方呢就成了这个远方。如果一个人呢离开了父母呢，他就成了这个浪子。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当小儿子分了这个家业，又把这个家业变卖，又去到远方之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14节说，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他去投奔一个那个地方的人，那个人呢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犹太文化当中背景，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我们知道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他们是不可以啊，做工是不可以去做这个跟猪相关的活，比如说去喂猪的活，在犹太人中是被人看不起的。因为在放猪这个工作呢，在犹太的宗教经典这个经典塔木德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说，愿所有放猪的都受到这个咒诅。而且呢这个小儿子啊，他这个因为这个耗尽了他所有的资产，就去到那个地方为人家这个去放猪。圣经描绘他说，他没有东西吃，甚至恨不得要去跟猪抢吃那个豆荚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儿子啊，他不仅是失去了他的财产，也是不仅是失去了他犹太人的这个身份当中应有的这个地位，甚至是一无所有，他成了一个生命的这个挥霍者。这个圣经当中这个耗尽一切所有的这个耗尽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意思就是撒开的意思啊，像种子一样撒开，像这个啊、这个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四散开，就他把所有东西都已经耗尽，都已经散开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对神，如果我们没有了认识，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天父的话呢，就好像是这个浪子一样，我们的生命呢一直是在消耗，一直是在这个挥霍当中。即便你通过努力啊有所获得，你最终呢也是没有永恒的这个价值。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再往下看啊，好，我们看一看小儿子的这个醒悟与父亲的这个回应。第十七节，小儿子就醒悟过来说，父亲，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回去，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啊，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弟兄姊妹，有父亲的地方啊就是最好的地方啊，因为那个地方啊才是你的家啊。圣经在这里说呢，小儿子醒悟的时候就想到了他父亲的家，因为在他父亲的家里面啊，这个有很多的故宫，而且呢口粮有余，他就想着，我如果回去的话呢，至少还可以做一个故宫。你知道吗，故宫在犹太人的这个社会背景当中是低于这个仆人的。为什么？因为仆人呢是在家里的这个长工，主人会安排他的日用的饮食，甚至会安排他的生活。但是故宫的话呢，是按照小时来计算工价的，所以是在家庭当中地位是最低的。但是尽管如此，在小儿子回想过来，故宫还是要比他好，因为在父亲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故宫，并且是什么口粮有余啊。所以呢，父亲这个小儿子就想到可以这个回去啊，去他父亲的家里面，因为他父亲的家里面啊，至少是有许多的故宫，也有口粮有余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儿子呢就起来要往他的这个家那边去啊，于是他就要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小儿子啊，从他醒悟过来啊，要离开他那个浪费资产的那个原来以为的那个啊，他要去拼搏要去赚取的那个外面的世界，要回到他父亲的那个家里的时候，其实这个回家的路途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他之前是违背了他父亲的心意，他之前是伤害了他父亲的心，执意要往外地去，执意变卖了家产，执意离开了他的父亲。所以这一路从醒悟过来要回到他的家里，实在是一个不容易走的这一段路。我昨天呢专门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我想我们中间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会看过，这个名字叫做《幸福的黄手帕》，是日本呢70年代的一个电影。我小的时候是听我父亲讲起过这个电影，那大概的剧情我就记在心里，然后昨天特别去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讲的是呢，一个主人公呢他叫做岛永作，一个日本人，中年人。那他呢这个搭上了一辆这个小车子，他似乎要去一个地方，但他心里呢一直犹豫不决，好像有很多心事重重的这个样子。然后呢他们三个人，他搭了这个两个小年轻的这个车子，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刚好偶然中这个警察设了一个关卡，他就被盘问。这个时候呢另外两个年轻人呢才知道，他原来刚好是刑满这个释放，他做了这个6年的这个监狱释放出来。那接下来呢这个永作呢他自述 啊，他原来呢是一个这个从小的是一个小混混，经常喜欢跟人打架，经常喝酒，然后呢经常出入警局，一事无成。直到他30岁的时候呢，他醒悟过来，想要改过自新，于是呢这个他离开了家，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西藏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要在那个地方呢重新生活，重新开始。但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很多的时候他都想着要回头，走他的回头路啊。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一个转折点，就是他是做矿工的，他每一次这个矿工这个工作完了回来的时候呢，都会路过一个杂货铺，路过一个杂货铺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啊见到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是收银员，每一次这个结账的时候呢，那个收银员是唯一一个要问候他的人，问候他，哎，你这个工作辛苦了。有一次问候他，这个，你太太是生病还是怎么样吗？一直都没有见到你太太等等。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呢，他就对这个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叫光之啊，这个产生了感情。在得知这个光之还是就是还是单身的时候呢，他就追求这个光之啊，但是光之呢一直是拒绝他。那后来他就知道呢，这个原来光之以前结过婚啊，那这个永作呢仍然表示他说这个不在乎，所以呢他两个人结婚就开始过一个平静又幸福的这样一个小生活。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就把他们这个生活就马上翻转了。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太太新婚太太呢就怀孕了，本来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个因为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这个光之呢也要做一些的活，因为太多的活要做呢，这个孩子流产了。那就在这个永作带了他的新婚妻子去医院去进行了流产手术的时候呢，那个医生就问这个光之，他说你这是流产啊，你是不是以前也流过产，你以前什么时候流过产？那个光之就说以前大概6年前流过产等等。那这一天回去之后呢，这个丈夫啊，这个永作啊，他一直在那里就喝闷酒，然后这个妻子跟他讲话他都不搭理啊，他一直在那里喝闷酒，一直在那里这个一语不发。那他只讲了最后一句话，他说你还有什么隐瞒我的，然后就摔破了那个酒杯夺门而出啊。那他到街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刚好又遇见这个几个小混混喝了酒在那里发酒疯，然后呢他自己呢也想这个寻衅作事，就跟那个小混混打了起来呢，他用力过猛呢就把那个小混混错手给打死掉了，所以呢他就被关进监狱当中去了。那他的太太来探望他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太太就是这个光之呢提出离婚啊。那太太后来也签了名，他执意要离婚。那么到他刑满这个6年之后呢，这个释放的时候呢，他心里就一直是很想念他的这个前妻，于是呢他就写了一封信问他的这个前妻，他说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如果你还愿意等我，那么就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木杆上啊，就放一块黄色的这个手帕啊，做一个记号。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那黄色手帕，我就会进来；如果我看不到的话呢，我永远就不会来。所以呢，当这两个小年轻人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呢，就非常鼓励他，一定要送他开车送他去这个西藏这个他跟他前几天生活的地方。那这个电影就拍摄这一段回家的这个路程啊，他心里那么的紧张，那么的忐忑不安，快到的时候又要回去，快到的时候又不想过去了，他说这个还是不用去了，那一直是这样子忐忑不堪。我想这个小儿子呢可能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他以前是执意要离开他的父亲，他以前是伤透了他父亲的心，所以呢这个浪子从醒悟要回到他的父家，其实也是一段不容易走的路。他可能想着父亲坐在家里，他要想好自己怎么样开扣去叩门，要等多久才能够得到父亲的召见，如果进门的话呢，
他要向他的父亲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去认罪，或许可以得到他父亲的这个原谅。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啊，你知道吗，当一个儿子在他父亲还没有离世的时候，如果提出分家产是非常不孝的，而且这个儿子如果又离家出走的话呢，是让这个父亲啊颜面尽失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这个离家出走的儿子要回来的话呢，一般的做法就是当这个孩子远远的要回来的时候，邻居他们可能报来信息说你的这前离家出走孩子要回来了，一般的家长会怎么做，一般的父亲会怎么做，赶紧把那个门关起来。为什么门关起来，就是要让这个儿子离家出走儿子在门口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以进来，让这个小儿子，当这浪子在门口的时候使劲的拍打门说，父亲我真的得罪你了，我现在醒悟了，我要回来，求你接纳我吧，然后一直在那里呼叫，只等到邻居都过来帮这个离家出走儿子在那里求情的时候，父亲觉得自己的颜面已经挽回过来了，或多或少已经颜挽回过来了，然后再把门打开，儿子一进来的时候一般来说就要跪在父亲面前，先给他来一顿的这个棍棒啊，教训一下，让他真正明白体会到这个离家出走这个多么的这个大逆不道的时候，才逐渐的来接纳这个不孝的儿子这个回到家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啊，在离家很远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儿子就怎么样，是他看到父亲了吗？没有，他可能看都一直眼睛看着地，对不对啊？就像那个我们刚才电影里的这个导演一样，快到家的时候他头都不敢抬起来。圣经记载说，当这个儿子啊还离家远的时候，就被他的什么父亲远远的看见了，并且就跑出来了。弟兄姊妹，父亲怎么刚好就看到这个儿子呢？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儿子要回来的时候就刚好看到嘛。我想更大的原因是这个父亲在这个儿子离家出走之后，就经常的坐在这个家门口，在那里巴望着他的儿子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对不对？是父亲的心一直是在挂念他的儿子，他一直是在坐在门口等着他的儿子，世上的那个儿子有一天能够回来。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记载说，在乡里很远，他父亲就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的儿子啊亲嘴。父亲的行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如果大家看一看原文啊，我也是因为这段圣经专门去查了一下原文里面记载这段圣经呢，他的行动啊更加的着实让我们这个动心啊。原文在这里用了三个kai，就是和啊连接词的那个和，希腊文是kai，然后呢又用了六个动词，乡里很远原来也是一个动词，然后他父亲就什么看见了，然后看见之后就什么，这个kai就紧接着就一致的马上就动了那个慈心，动了慈心之后就什么呀，他的脚步就飞快的就老父亲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以后就怎么样，就抱着他儿子的颈项，抱着他儿子颈项怎么样，就与他儿子啊连连的这个亲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怎样来想象这幅画面啊，这幅画面真的让我们看到，我想也是圣经当中唯一一幅让我们看到啊，或者是预表神跟罪人亲吻的这一幅画面啊。这一个画面就是浪子回家当中这个父亲的画面，正是上帝爱世人与罪人亲嘴的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知道上帝的形象，我们说上帝的形象应该是我们理解当中，我们平常认为当中上帝的形象应该是冷静的，应该是威严的， 应该是不慌不忙的，但是在这段圣经当中，你会发现透过这些的动词，透过圣经当中这些连接词，你会发现上帝的形象，我们自以为的那种冷静的、镇定的、不慌不忙的那个上帝的肖像，被在这里的这段圣经里面那一位念子心切的父亲的肖像，父亲的那个肢体的语言给彻底的这个推翻了。没有哪一个人的眼睛啊比这一位父亲更加的明亮，也没有哪一个人的心啊比这位慈父跳得更加的激动，没有哪一个人的脚步啊比这一位父亲跑得更快，也没有哪一个人的拥抱比这位父亲拥抱得更紧实，没有哪一位父亲的这一个亲吻比这位父亲的亲吻更加的真切。每到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心会不会也激动起来，我每一次到主日崇拜之前心就开始会迫切起来，心会激动起来，特别是在周五周六的时候呢，每每到周五周六的时候，我就心想着礼拜天快要到了，又要去崇拜了，那有的时候呢就心里会有一些的这个紧张，因为一方面呢要准备这个礼拜天的讲章，有的时候讲章好像有的时候忽然又有一些新的新的感动的东西，有的时候呢可能觉得哪一段还没有写好，但同时呢又想着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应该要邀请谁过来聚会的时候到了。那我这一次也是一样，我这一次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正想着要邀请谁过来这个礼拜天来聚会，但同时又想着这个讲章还没有准备好，又不大敢邀请，总是觉得先写好讲章，准备好讲章再邀请，所以呢一直是这样拖下来拖下来，直到今天早上九点多的时候，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了，无论如何我都要邀请了。然后有一个新朋友是前几天认识的，我心里也想不好该不该邀请，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我想诚信的这种邀请至少可以原谅，对不对？至少他哪怕不愿意过来也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我今天早上九点多就邀请了他，但没想到他就接受了，他说好啊那就过来吧，那我就很高兴就带他过来。但是他过来之后呢，因为来得比较早呢，这个我们这里还不能进来，刚好是英文堂，所以我就带他先到英文堂先坐一会儿，坐一堂英文堂坐一会儿呢，我后来我就去准备一点其他事情，然后到这个我们这里是10:50左右的时候才开门嘛，进来之后我就找不到他了，哇！到刚才聚会快要开始的时候，我还一直在找他在哪里，那心里就会那种担心啊，那种焦虑啊。尽管英文堂也是我们佳音教会的英文部，对吧？其实也没有关系，但你的心里还是会那么的挂念他。哎，这个11点到了，有没有参加我们的聚会啊？心里就自然而然的那种迫切的那个挂虑就会在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一样，当这个父亲啊一直坐在这个家门口盼望着，巴不得那个儿子终于从这个外面要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兴奋，这样的一个喜乐，我想没有用其他的语言可以来这个描述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父亲是毫不介意自己的面子，毫不介意这一个浪子的这一种可能身上的各种肮脏，他也不隐藏自己这个涌现出来的那个爱，他就跑过去抱住他的儿子，连连在那里亲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罪人的悔改也是一样，一个罪人愿意向神回转心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的神就跑过来就抱住这个罪人的脖子，连连的跟这个罪人啊亲嘴。弟兄姊妹，实在是何等感恩啊！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啊，心里就我想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经历啊，就非常的这个感恩啊。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浪子在回家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看到了他的父亲， 因为他在心里想着他的父亲可能还要严严的责备他，或者呢他还在练习着见到父亲的时候自己该讲怎么样的话以博取父亲的同情跟谅解。他或许眼睛还看着地上，思绪重重，嘴里呢念念有词，突然之间呢他就被他的老父亲跑过来，已经热切地抱在怀里，并且被这个父亲来亲嘴。我想惊讶之后呢，他心里是惊悚啊有余。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念念有词地把准备好的话脱口而出，他就跟父亲讲：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还想讲让我做一个故宫吧，但是父亲没有让他继续往下讲。父亲就说啊，跟他的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就有了一个宰杀肥牛肚的这样一个庆祝啊。那这个呢在其他的地方我想也是整个圣经当中最快乐的一个时间啊。这一个宰杀肥牛肚庆祝的这个原文用的词呢在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只有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里面用过啊。那这一个字呢所表现的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欢庆的这样一个场面。我们可以看到浪子的父亲呢非常的这个兴奋，以至于呢这个浪子的父亲啊对他的这个仆人连续的发出了这个命令，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然后又用了希腊文的那个铠，就是那个连接词啊，快给他这个穿上，快把戒指拿过来戴在他指头上，快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快把那个肥牛肚牵来宰了，快我们一起来吃喝快乐吧。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仆人可能真的是跟不上这个父亲的这个节奏啊，可能都记不下来。父亲继续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这个失字呢原来意思就是毁灭了，永远沉沦了，以至于已经败坏了，这个意思啊，是败坏了，沉沦了，毁灭了，然后今天又得回来了。那故事到这里呢，圣经还没有结束啊。圣经记载说，那个时候呢，大儿子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啊，就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情。仆人说：“你兄弟来了，因为父亲因为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犊宰了。”哇，这个时候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弟兄姊妹，这个大儿子啊在田里原本是值得称赞的。我在大学生团契的时候曾经演过这个角色，就是圣诞节前夕啊，我们会排演一些节目啊，我当时就演大儿子，当时我觉得还沾沾自喜，大儿子好像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对吧，也没有违背过父亲命，而且也没有花费这个家产。但是呢，这个大儿子错就错在他没有体会到他父亲的心意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本来在田里干活十分的勤劳，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他父亲心意的长子的话呢，他其实更多的时间应该陪伴在他父亲的身边，安慰他的父亲，或者呢是带他的父亲就去寻找这个小儿子，也是他的这个弟弟啊。但是这个大儿子明显没有体会他父亲的心意。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他不愿意接纳自己的弟弟， 他对父亲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这个家业，这个儿子其实就是他的弟弟，对不对？他不说是我的弟弟，只说是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的家产。这个弟弟其实也是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弟弟啊，在他父亲的眼中，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但是在这个哥哥的眼中呢，有的只是埋怨、仇恨、拒绝，缺少这个同情、怜悯跟爱心啊。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大儿子说，我为你服侍了这么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得到。你会发现这个大儿子一直在父亲的家里面，但是他的心却没有在他的父亲的身上，因为他尽管是在家里面，尽管是长子的位分，但是他的心态却是一个故宫的一个心态。故宫的心态就是做些什么然后得到一些要有得的工匠。所以呢，这个大儿子呢仍在用这个山羊羔来评判昔日的是是非非，是一种故宫的既是回报的心态。我们看到父亲的回应是，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应当欢喜快乐。那最后呢，我讲一个见证啊，就差不多就结束啊。这个哈佛大学呢，有一位这个教授啊，就是这个 PPT 的这个右边这一位啊，叫做卢云。卢云教授呢，他的这个从小的资质都非常好。他后来呢，在好几个大学工作，包括圣母大学，还有这个耶鲁大学。后来呢，他也在哈佛大学任教。他的课呢，他教的是神学方面的课，是灵修方面的课，但是呢，很受学生的欢迎，而且呢，他是著作等身啊。但后来呢，他把这个哈佛大学的，而且哈佛大学任教的时候呢，他跟学校讲哈，他只教一个学期一门课，另外一个学期时间呢，他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研究啊，做其他的一些事情。但他后来呢，从哈佛大学这个辞职了啊，离开哈佛大学。为什么离开哈佛大学呢？他受到一个事情的影响。他离开哈佛大学之后呢，他辗转呢去了一个叫做黎明之家的一个智障者的一个团体，专门去服侍那些智障者群体，服侍那些就是有身体心智方面残障的这样一个群体。那这个转折的原因呢，就是有一次呢，他看到了这个左边的这一幅画，左边这是一幅名画，是伦勃朗的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一幅画啊。那他一开始是海报上看到这一幅画作，后来他就专门跑到这个原画作珍藏的这个博物馆里面去看了这个原画。他在看这幅画然后对照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他慢慢的呢发现，或者说发觉到呢，他自己呢其实就是那一个很自负，或者说自以为很负责，自以为很孝顺，自以为很努力很守法，但是内心呢却是充满了这个抱怨、嫉妒，无法能够认同父亲的心肠，无法能够跟父亲一同在那里为着浪子回家的这一个喜乐的那个大儿子。这个卢云说呢，他说，我尽责顺服的生活，并且引以为荣，也因此受到赞美，即使习以为信，难以这个轻言放弃，但是还是会像重担一样压在肩头。从大儿子的埋怨的言语里面可以发现，顺服尽责已然成为这个重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这个以为是顺服这个天父，但实际上是把这个当作一个重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浪子回家的比喻当中啊，无论是小儿子，无论是大儿子，我想或多或少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影。 或许你不是比喻中的小孩子，你的学业都一直名列前茅，你的工作一直是这个有一个很高的这个位置，但是即便是如此，你会不会就像是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个大儿子呢？如果我们是大儿子的话，我们尽管在那个田地里劳作，我们是否有体会我们天父的这个心意呢？当这个浪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像父亲一样，哎，为这个浪子回家而在那里欢喜快乐呢？或者我们仍然是自负于自己顺服，自负于自己的这个聪明，自负于自己的一个职责，但其实呢，心态却是像一个故宫一样呢，以至于很难回头呢？弟兄姊妹，凭什么这个浪子，就是圣经比喻当中这个小儿子，能够回家，能够被接纳？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慈父在家门口迎接，对不对？在那里等候，在那里呼唤这个儿子回家。是因为有慈父的迎接，并且这个迎接是不究既往、不求回报的迎接。我们的天父也一样，他有无尽的这个怜悯、无条件的爱和很久的这个赦免。在天父的身上呢，爱是如此的不强求、不限制、不催促、不拉扯。天父的爱呢，赐给他的儿女有这个自由，以至于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这个独特。按着我们每个人的独特呢，我们的天父给我们各样的这个恩赐啊。天父也从来不把我们跟其他人做比较，他以那个完全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天父呢，他也给我们一个使命，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无论你是小儿子的角色，或者是大儿子的角色，当你终于醒悟过来，回到家里面，并且恢复你应有的这个身份地位的时候，神其实给你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父亲，乃是圣经里面所揭示出来的那一个父亲的角色。这一个父亲的角色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子女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一种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所以呢，巴不得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醒悟，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投入了我们天父的怀抱，恢复了这个儿子的尊荣与地位，乃是逐渐的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要彰显出来的那一个父亲的那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的这样一个角色。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父亲、合神心意的母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实在是何等的不配，因为我们真的也是变卖家产，离开父家，在远方流浪，或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劳作辛苦耕耘，但是却没有体会天父你的心意。你的心意乃是要你的儿女都回转来归向你，恢复做生儿女尊荣的地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投入主的怀抱，在投入主的爱护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学习像天父一般的来对待那些 世上的灵魂，去寻找那些世上的灵魂，并把他们能够带回到神的家中。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